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3号，公元2013年7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谴责中共军警暴力打压藏人；藏人行政中央反驳郁振声言论违背事实；达赖喇嘛为一男流亡社区集会大厅进行揭幕；斯镇洛萨桑格会晤印度北乌坎德邦首席部长；中国法学家撰写藏人自焚之书，谴责中共暴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中共军警开枪镇压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的境内藏人仪式，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发布声明表达谴责，并要求对有关负责人给予法律制裁。据媒体综合消息，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于昨天10号发布一份声明，谴责中共警方于上周六7月6号暴力镇压为达赖喇嘛尊者祝寿的藏人。声明指出，中共警方以和平方式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藏人僧俗开枪，导致多名藏人受重伤，我们强烈谴责这一暴力行为。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负责人托马斯麦表示，无法接受中共军警的这一暴力行为，我们呼吁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女士对此事件作出反应，并要求彻底公开事件真相。欧洲议员托马斯麦还强调，这一警方暴力行为的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此外，居住美国和英国的流亡藏人也于昨天10号分别在各自所在国的中共大使馆前开展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军警开枪镇压为尊者祝寿的和平祈福藏人。美国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会长贡雀扎西向本台表示，
三镇祖国旅游建立学生是应该提前工作，就是整个年在安定啊，就是
美国时间10号傍晚7点，70多名流亡藏人聚集在旧金山中共领事馆前，开展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政府践踏藏人的宗教信仰，反对军警开枪镇压无辜藏人。贡雀扎西透露，美国时间11号上午，远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将再次开展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军警的野蛮行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就中共全国政协主席郁振声指责达赖喇嘛从事分裂活动作出反驳，称郁振声的言论违背事实情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度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在昨天10号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中共全国政协主席郁振声日前在西藏安都夏河县表示，将要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确保藏区繁荣稳定。郁振声还指责达赖喇嘛长期从事分裂活动，并说达赖喇嘛指出的以大藏区高度自治为目标的中间道路是同中国宪法、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对立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作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压迫政策和西藏的现实同郁振声所讲的完全不符合。如果中国政府真想在西藏实现持久稳定，中国领导人就应该改变对西藏的政策，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他说，政治自由才是关键，而不是生计。藏人行政中央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坚决反对郁振声就中间道路违背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说法，因为中间道路完全符合中国宪法精神，是汉藏两族双立的解决途径。扎西平作表示， 我们会继续坚持中间道路立场，努力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在一直强调，内涵比形式更加重要，因此我们随时都有准备，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与中国政府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严厉管制措施使境内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因此从2009年至今，有119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对西藏的强硬立场，而这些自焚藏人都几乎表达统一诉求，即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西藏自由。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为印南北勒库北流亡藏人社区的新集会大厅进行了揭幕，同老年流亡藏人见面，并前往当地的白玉南卓林寺传授比丘戒。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敦云发自印度南部的报道。
今天7月1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受其请为印南贝拉库北流亡藏人社区新建成的集会大厅进行揭幕，而该社区共计数千名老年流亡藏人被特别安排在大厅中觐见尊者。在了解到新建成的大厅除作会场之用外，今后还有举办佛学教授课程等的计划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赞扬，表示就是应该如此好好的利用。达赖喇嘛尊者还向台下的数千名老年流亡藏人阐释了藏传佛教的珍贵之处，指出如今连许多科学专家都对佛教哲学给予极大的关注，这是藏民族值得骄傲的事情。藏人们受大乘佛法的影响，性格都很开朗乐观，平时在祈祷时也都是祈愿众生的幸福平安，因此不少外国朋友都赞叹藏人虽遭受苦难却能微笑进行面对的乐观态度。达赖喇嘛表示，这些年过半百的藏人们在雪域佛国西藏出生，流亡印度后又克服各种困难建造新的家园，培养出了包括司政洛桑森格和议会议长边巴次仁等新一代藏人，绝对可以说是度过了有意义的一生。虽然生老病死是世间的规律无法改变，但如果能让自己的一生有意义就无怨无悔。在带领大家念诵了大悲观世音和杜母等的咒语后，达赖喇嘛尊者告诉年老的藏人们，在注重健康的同时要祈愿来世重获藏人人身，尊者自己也会为大家祈祷，要大家放心。接下来尊者前往附近的宁玛派寺院白玉南卓林寺，并在该次僧众特别举行的迎接仪式上教导大家要继续刻苦研习佛教经典。达赖喇嘛赞扬南卓林寺院作为流亡社区中最大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寺院，培养了许多优秀僧人，如今都在不丹和西京等地的佛教寺院中担任堪布或经师。尊者表示，这些都是已经圆寂的南卓林寺寺主贝努仁波切生前付出巨大贡献的成果，因此尊者在教导大家铭记贝诺仁波切的恩情外，也鼓励大家继续在学习佛教经典方面付出努力。达赖喇嘛尊者在南卓林寺中还再次向聚集的僧俗信众们强调，能够使藏民族延续至今的不是政治，而是藏传佛教和西藏的语言文字，所以只要藏人们好好保护发扬西藏的宗教文化，那么藏民族的精神和勇气就会永远延续下去。 今天尊者在南卓林寺院中向该寺约20名僧人传授了比丘戒，并下榻该寺。明天将前往离贝拉库北1小时车程远的红索流亡藏人社区，开展为期2天的弘法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10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印度北乌凯德邦首府德拉敦与该邦首席部长举行会晤。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秘书长阔勒仓索南多杰向本台介绍说，司政洛萨桑格于本周30号早上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和达赖喇嘛尊者同印度北乌坎德邦首席部长维杰巴胡古纳举行会晤，对该邦发生的洪灾表达慰问，并转交了藏人行政中央捐赠的30万印度卢比和达兰萨拉地方组织募捐的20多万卢比的慰问金。印度北乌坎德邦首席部长维杰巴胡古纳特此表达感谢。随后司政洛桑桑格呼吁维杰巴胡古纳部长能够对生活在该邦的流亡藏人们给予更多的帮助。首席部长巴胡古纳也承诺会尽力解决该邦流亡藏人们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秘书长阔勒仓索南多杰、达兰萨拉和达拉敦地方主管以及司政私人秘书季美巴桑等也随同司政会晤了印度北乌坎德邦首席部长。当天早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首次参访了最近建成的茨什顿丹西藏难民社区，向民众发表演讲，之后还参访附近的屯住林西藏难民社区。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流亡作家、著名自由主义法学家袁宏斌教授出版有关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新书《燃烧的安魂曲》，谴责中共暴政逼藏人选择自焚的抗议方式。此外，旅居澳洲的流亡藏人作家安乐业也发布名为《深度透视藏人自焚》的新书，介绍藏人自焚的真正原因和诉求。据大纪元网络报道，中国法学家袁宏斌教授于昨天10号在台北举办了《燃烧的安魂曲》新书发布会。当时出席发布会的还有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凯杜顿珠、知名政论家金恒伟、诗人李明勇、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长陶延生等。袁宏斌教授在发布会上谴责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和他们的文化特务，把自焚的藏人污蔑成恐怖主义。燃烧的安魂曲是以自焚藏人事件为背景进行创作。袁宏斌说，在中共的暴政下，至今已有123人自焚，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笔把自焚藏人记载在历史中。袁宏斌表示，50多年前藏人把国家主权交给了共产党，要想换来和平的生活，结果换来的是120万藏人被大屠杀、镇压、逮捕和大饥饿中死去。他提醒台湾再不绝境，西藏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此外，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流亡藏人作家安乐业针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及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突破种种阻碍，经过长期调查及大量访问，也于近日为呈现自焚抗议运动的来龙去脉，出版发行了一部名为《深度透视藏人自焚》的新书。流亡藏人作家安乐业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他撰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安乐业还强调，他希望自己所撰写的这部名为《深度透视藏人自焚》的新书，能够让更多的在中国境内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上百位藏人采取自焚的真正原因及所表达的诉求，不要被中共继续蒙骗，避免藏汉两组之间产生更多不必要的误解。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铁链。